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若今天你在这个时段里，不管在东边、西边，或者是在太平洋，主啊，或者是在大西洋的那一端，主啊，我们感谢主，因为时间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而且在这个时段里有你的同在，是我们最需要的。主啊，这是你为你的名所设立的。我们相信，就像你从第一天与我们同在一样，今天照样必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你赐给大家有一颗渴慕神的心，愿意把自己的家献上，当作活祭，让神来使用。主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主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求神。所求的就是你家庭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跟能力、跟信心、跟爱心、跟恒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尽到你所托付我们的责任。主啊，这是一个关乎神国的事，而且是每一天、每时每刻都是属灵的征战。主啊，魔鬼、撒旦总是不甘心的，但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也知道我们所跟随的是谁，主，我们谢谢主，赞美主。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的聚会，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求你在这里设立你的宝座，愿你自己施恩，主啊，使用讲的、听的都能够被你的圣灵所感。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同蒙造就，一起长进，那一起接受神的新的。而赐福跟新的能力，仰望神，求神透过今天晚上彼此的学习，打开我们心灵的视野，也透过这样的聚集跟交通，我们大家得到坚固，我们一起同心为家而奋战。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单一人，主基督与我们同心同行同工，赞美你。带领一下的时间，特别求神保守你的孩子，仰望神，求神与他同在。他所有的都是从你而来，主啊，愿你施恩于他，求神掌管他，主啊，让他的心怀意念都被你所管理。仰望神，主，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包括我们的分组，包括我们不晓得在哪一个。我们也不知道在哪一个地区，但是听到这样的一堂课，你分别也与他们同在，感恩、祷告、交托，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Amen。
今天晚上我希望把时间也控制得很好，所以 Peggy 你常常提醒我，我希望能够在10:15看看能不能够那个结束哈，然
好
后。
的。
分组，那因为我今天晚上，我今天早上我一直想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动，我应该多一点祷告呢，就是我们会多一点祷告为弟兄姐妹，我们的那个为这个属灵征战的家庭祭坛呢来祷告，因为看过大家的祷告以后，真的是被你们所感动，因为你们都愿意哈，虽然有的从来没有过，有的已经开始要实行，有的已经。尝试要做，但是呢，都需要什么帮助哈？而且都要先从我们自己开始，所以我们自己呢，需要神给我们的那个能力的充满呢，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所以我希望也有给我们那个时间，我们来一起彼此的祷告，而且更深入的祷告，在神面前，我们在神，在家里，在孩子跟我们的配偶面前，我们祷告求神家庭给我们力量啊！那这是我今天我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时间。好，我们就开始，今天我们就进入到第四章哈。那我首先要特别谢谢你们的那个你们的家庭、你们的作业 homework。那我很非常 enjoy 读你们的那个你们的作业哈，你们都很尽心而且很节律的哈。那真的是我自己很受感动。其实我从你们身上学很多，所以我要感谢神。实际上你们是跟我同工哈。那我知道那个 Peggy 是最忙的哈。 那我已经有话在先，我跟你们讲说，因为我上个礼拜偏偏有三个大聚会，都是记在我们的家哈，都是记在我们的教会，所以你们上个礼拜寄给我的大概看了一下，然后这礼拜一休息我就整个一口气就看了哈，所以很感动，谢谢。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第四章讲到基督家庭祭坛跟基督化的那个家庭。为什么要设立家庭祭坛？因为家庭祭坛是表明这个家是以基督为主，是敬拜神的家。神要借着家庭祭坛来赐福我们的全家人呐。在黑暗势力笼罩下，家庭祭坛是全家人最坚强的防护罩。防护罩就是要保护你的，是要遮盖你的。所以家庭祭坛能够帮助全家人连接在主的爱里面。一起唱诗敬拜、读经、祷告、分享喜乐、分担苦难、增进感情，同时凝聚家人的向心力，共同建立属神的价值观。主日崇拜是教会在世界的见证，那么家庭祭坛呢，是家庭在世界的一个见证。主日崇拜是神在教会同在的一个记号。那么家庭祭坛也是神在家的同在的一个象征，无论是在教会或在家，都要以神的荣耀为依归。我们上一次有讲过说，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家庭之主也是耶稣基督。我们要不能够把教那那不能够把耶稣基督留在教会那不管在什么地方，他就是你的主。从圣经来说，基督徒这个字呢，是指跟随基督的门徒或者是小门徒。所以他们的，因为跟他跟随很久了，所以他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跟生活表现都是被基督化的人了。基督化的基督徒是将基督的真理跟教训活现在日常的生活言行举止中。就像保罗说的，使你们无可指摘，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但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实施基督化家庭？就是要建立家庭祭坛。也就是借着家庭祭坛来建立基督化家庭，借着家中的敬拜，使儿女建立敬畏上帝的美好的根基，就是透过这个家庭祭坛。父母以圣经的原则教导孩子，并以此肯定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当孩子明白背后的原则的时候，他们便会乐于遵守。父母透过教育下一代，把神的美德、能力跟奇妙的作为传承给孩子，让他们从小就认识神，然后借着家庭祭坛，使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建立个别的 individual 跟那个 personal 的跟个别的或者个别跟良好的一个属灵的关系。也借着家庭祭坛，使家人的灵命更新，使基督化家庭更加稳固而且成长。基督化家庭要如何落实"基督是我家之主"呢？家庭的每一个人都要尽自己的本分。那当我们讲到说基督化家庭是什么，那就讲到你自己的责任。那当你讲到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责任也是我们的责任。那家庭祭坛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21节到第六章的第四节里面，很清楚讲到每一个人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角色跟责任。那这个大家圣经都很熟哈，那就是第五章的22到33节，讲了很长很长的那个篇幅。那这里讲到做基督徒丈夫跟妻子的责任。保罗在以弗所书论到基督化家庭蓝图的时候，他说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这个字哈，你应该用红字把这个打起来，因为这很重要哈。这是家庭和睦相处的关键所在。在这个大前提下，他先讲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然后才讲到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以至于，然后再讲到那个跟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他所说的彼此顺服。要注意啊，在希腊原文，这是讲到一个被动语态。那是为什么被动呢？是因为它是纯敬畏基督的心所产生的结果。那按照人的本性，不论你是谁，要主动或者是愿意顺服对方是很难的。但是夫妻如果肯尊主伟大，乐意遵行神的话，就是纯敬畏基督的心。用这个来彼此相待，那么他们的彼此顺服就是轻而易举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会帮助你，而且神愿意赐福那愿意那个顺服他的人。主耶稣说：“那听神的话而遵行的人更是有福的。”可见遵行神的话很重要哈。如何遵行神的话语？就要注意哈，这个地方哈要很注意哈，怎么说讲？如何遵行神的话语呢？做丈夫的，当存敬畏基督的心来遵行，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自己舍己的这个命令。第25节那里讲到，那么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这个不是选项啊，而是神命定的。做妻子的也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来什么呢？就是来遵行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的命令，因为对丈夫、对妻子都是讲到命令啊。那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哈。今天很多人呢，如果把神的话当作是道理啊，每一个人都有道理，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方法跟逻辑。这个就是今天很多家庭的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如果我们把神的话当作真理而不是道理，那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就要当，因为是真理，所以我们要信而顺服，乃至神的真理是就是是，没有讨价还价或商量的余地，是不能改变的真理。人只有借着遵行，才能体现或者是经历真实啊。很遗憾的是，神的话很清楚，而且很容易被，但是呢，很容易被误用啊。我曾经就是听过夫妇用以弗所书5:22-29的经文来互相控告，他们从这段经文挖出对方的缺点跟判定对方的罪。丈夫指控妻子没有按照圣经所说的顺服他。妻子呢，也拿经文指责丈夫没有遵守圣经所说的要爱她。丈夫指什么呢？妻子没有像圣经讲的把自己当作头来尊重。妻子呢，也指那个丈夫没有按照圣经讲的把自己当作身子来顾惜那样子。所以他们双方都没有看到圣经的前面真理啊。其实这段经文是跟上面的那第21节“存敬畏基督的心”有关的，这个是促进家庭和睦关系的一个关键点。他们只要愿意先放下自己，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跟罪，就乐意遵行他的话语。夫妻在圣灵的感动下，才可以被产生彼此顺服的心，因为我刚才讲说彼此顺服是被动的，那所以就透过当你有存基督敬畏的心之后，才有彼此顺服的可能，也是只有如此，两人才有可能在主里成为一体。夫妻生活要如此，教会生活也要如此。保罗讲完了基督徒的夫妻关系之后呢，才讲到父母跟子女的两代关系，就是以弗所书第6章的第1节到第4节的经文。保罗告诉信徒，一个蒙恩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 在两代之间要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都必须跟蒙召的恩相称。保罗在这里提醒子女跟父母要留意自己的角色，还有责任。那先讲到做基督徒儿女的责任，就是以弗所六章第一到第三节，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是基督徒儿女的首要本分跟责任。”那讲到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孩子的责任。听从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从父母而生，而且受他们的养育跟教育，听从是当然的美德。但保罗对基督徒儿女说，在主里听从，在主里听从，这是指什么？是指我们听从父母是有范围的。那个范围是什么？就是在主里，就是合乎主的心意，合乎主的真理。但如果在基督以外呢，超越主的范围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得求神给我们智慧跟显明他的旨意。就如父母的话，如果不合真理，要叫我们犯罪，做伤天害理，违背道德，昧着良心做不光明的事，我们就不能听从，因我们不可以听从人，过于听从神。我自己就有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是他年轻的时候呢，他那个小学毕业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把他带到那个纽约去，在那里上班。那个时候，他父亲早就已经在美，比他先早到美国。那他的父亲呢，就跟人家做那个维修的工作，就是家庭打理的工作。那结果，因为他刚好正值青少年的时候呢，那他就有一次，他的那个父亲带他去，因为父亲跟好几个那个中国人这个叔叔他们呢在一起就包一个工程。结果有一天经过那个Home Depot 的时候呢，结果他儿子发现他父亲要叫他推一批的那个货，竟然不付钱。那这个孩子呢，他当场跟爸爸讲说：“我们不这样子做，我们是基督徒。”那因为这个小孩子呢，他从小就受到外婆基督的影响很深所以他来到美国，他也是一直保持他的对基督的信仰，都是他的那个那是奶奶，是奶奶影响他的，所以告诉他的。结果他碰到他爸爸跟这些叔叔呢，原来都是做买货的时候，从来就走起他的路所以他跟他父亲从那个时候，他就当然很怀疑说父亲怎么是这样的人呢？当然他因此被他的父亲骂，那他妹有一段时间他真的不舒服，那后来就带领他那长话短说，那后来他神特别祝福了他，然后他自己的生意，现在整个他家里呢都靠这个人。那这个人他真的是那个是做每一件事情他都是向上帝负责。那这个他不听从他的父亲，那但是他对的，因为现在他的父亲很落魄的时候都是依靠他了。那现在呢，那他也一直讲到，他一直也跟他的父亲讲说：“上帝赦免你的罪，不要怕到教会。”那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所以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第二个呢，要在主里孝敬父母，那就是第三节。有些华人不愿意信主耶稣的原因，其中的一个理由是祭祖的问题。他们以为基督徒不祭拜祖先，就等于不尊重祖先，不孝敬先人。有的父母也敬孩儿子信主，因为怕他们死了以后，没有人上香来祭拜他们，不拜就是不敬不孝的行为。其实圣经很多有关孝敬父母的教导，不仅是明确，而且不含糊。例如我们今天读过的这个经文，就是十条诫命里的第五条， 以命令的语气颁布，当孝敬父母。既然是诫命，就不可以抗拒的。生命记第27章第16节说：“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那这是箴言23章那里讲到的，主耶稣基督也对这个指着这个诫命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任何人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结果就是属灵的死亡啊。基督徒是很重视父母生前的孝敬行为，不是等他们死了以后拼命烧香那个跪拜啊。而且我们基督徒父母死后也不是在，我们是敬主，我们是纪念祖先，是慎终追远，但不是把死去的祖先当作神来拜。遗憾的是，就是被外邦人误会成不祭拜，就是不要祖先，不拿香，那当作是不要拜祖先。我们事实上很清楚知道，我们要敬拜的是创造人的神，而不是人造的神像。真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能够洞察人的心，也看人。那真诚的敬拜是超过哪香的外在行为。神看重的孝敬父母，明定为10条诫命的第5条，是爱人诫命中唯一带应许的诫命，就是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所讲的不是人生的寿数有多少岁，而是应许人生要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因为有神的同在。凡你在父母所做的，必蒙神永远的纪念。有些人因为父母的反对而不愿信主，这是很遗憾的事啊！因为不但自己不能得救，连父母跟全家人将失去了得救的机会呀！但当我们信主以后，虽然有拦阻，虽然有破坏，但是呢，也是为了你将来，那就是在你家里让他们有听闻福音的机会。所以你既然信了主，那就应该，当然你不怕要付代价来带领他们信主，会很多挣扎。但是你所做的是关乎永恒的事，神要纪念的，因为你有责任关心家人的灵魂得救。除了是要更孝顺父母以外，自己的生活见证很重要。就是我们如果你在家里的话，让父母看到你信主的改变跟喜乐，就被基督的福音所吸引。我们无法改变他们，我们也不能够拯救他们，唯有神能改变跟拯救。但我们必须要尽传福音跟分享见证的责任。结果在哪里呢？都在乎神。所以你不要很难过，说我跟他们传福音到现在还没有信主，我跟他们讲了怎么改变都改变不了。我跟你讲，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们，你也没有办法拯救他们。你只是可以为他们祷告，用生活见证来影响他们。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今天我们得着最好的福音，若不将这个最好的福音给我们的父母，那么怎么可以算是一个孝敬父母呢？真正的孝敬父母是带领他们导向信靠神。第三，讲到做基督徒父母的责任，那就是第4节。虽然讲很短，但是呢，也是对我们今天基督教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蒙召有君尊的祭司责任，而基督徒的家庭父母就是神为子女而被拣选像旧约的祭司一样，是来服侍神跟服侍家人。所以你是 家里的传道人。祭司对人来说，他是神的代表，但是对神而言，他是人的代表。父母是家中的祭司，也具有这两种基本的立场。第一个就是父母有责任把神介绍给他们的子女，就是把神介绍给他们。他们可以借着自身的榜样、丰富的教导跟不同方式的家庭崇拜，达到这个目的，就是介绍给子女。那另外第二个立场就是父母有责任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子女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我们都将在神的面前会交账。我们这个题目哈，在上一课有讲到，大家发挥得很好。那我们父母的责任，第一个呢，不要惹儿女的气。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做父母消极方面要注意的事。惹儿女的气是指过度的使用父母的权威，过度使用父母的权威，无理打骂，不当的提法或偏心，就这样的话就会引起孩子们的反感，聚集他们的愤怒跟不平，有的严重到使儿女对自己的判断力失去信心，无所适从，甚至灰心丧胆，长大以后就会有很深的自卑感，对人生充满了愤怒，甚至使他们堕落，对将来毫无盼望，所以你常常骂他们，骂到没有信心。事实上，惹儿女生气，有时大部分是父母的毛病。这个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应该会讲这句话，应该是没有错的。很多时候，儿女生气是因为父母握住父母的权威而不讲理，在责备的时候喜欢翻旧账，以消极的话来刺激讽刺他们，那这甚至那个脏话哈，这样儿女心里会反感，心中生气哈，就是敢怒不敢言哈，那有时候是这样子，跟父母的关系会变得非常的恶劣紧张。保罗要父母的用温柔的态度赢得儿女的尊敬，并使他们乐意的尊崇，所以不能随便惹他们的气。那第二呢，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是父母积极关心的积极方面要注意的事。前面讲的消极是不要，那这里讲到只要，就是积极的。父母要养育儿女，教养的方法是用主的教训。父母的教训、教养、管教，不是光给他们物质的供应，也不是照自己的方法去养育，乃是照着主的教训。所指的就是主的话，用圣经的话来教导孩子，使他们行在主所喜悦的道路上，这样他们必会成为主所喜悦的人，也是社会的好公民。既然要照着主的教训养育他们，那么父母自己就必须先知道主是怎么样训练人，那就是要好好的读圣经，好知道神是怎样训练或教导人。要知道神的方法、神的内容、神的目的是什么，在圣经有很清楚的记载。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怎么能够用主的教训来教导孩子呢？今天许多父母不读圣经，不好好听到，不熟，不热心追求，所以不懂得神的道，更不懂得如何活用圣经在生活里。做父母的不该只是口头上教训儿女，也要在行为上做好榜样。儿女总是喜欢模仿父母，因此做父母的要注意以身作则，在家里有美好的榜样。孩子不喜欢父母，有太多的道理跟教训，因为我们太会训练教训他们。其实他们只要看父母平日的生活，就容易明白父母要讲什么， 你不必讲好多的话，那他们就可以知道你想要讲的是什么，因为看见你的平日的生活。基督徒的婚姻就好像一个三角形，提成的两个角就是代表，丈夫跟妻子，顶端呢是神。当夫妻那个接近神的时候，表示他们就会自动的接近哈。当他们两个人越接近的时候，他们双方也就自然的越接近神。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在圣灵的帮助下，不再是知易行难，而是知难行易。基督徒的两代关系也是像三角形，底层的两个角代表父母跟儿女，顶端是神。当父母跟儿女接近神的时候，就表示父母跟儿女就自动更接近了。当全家都靠近神的时候，全家也就自然的接近了神。那时全家就会发现，在圣灵的帮助下，孩子听从父母、孝敬父母不是勉强的，而父母呢也会因为神的智慧，不会随便惹儿女的气，因为也按照圣经的教导孩子。那所以呢，他们所教导的孩子也被上帝所祝福。他们发现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是孩子最喜欢的事，而不是最勉强要接受的事。无论是父母跟儿女，也像夫妻需要神，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父母也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请问你将存留给子女的是什么？你要让孩子对你终身难忘的事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是让他们怀念的是你买给他们的玩具呢？还是电动游戏呢？或者是电脑软件？或者是一部高中毕业的时候买一部车子给他们难忘的呢？或者是你已经有了财产给他们，还是一份对生性和虔诚的属灵遗产？我这一辈子哈，其实我有很多的见证。我讲一点哈，我最要感恩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哈。那她是教会的师母，那我父亲是牧师，是他的帮手，在教会里是默默无闻的。真理真，她是一个勤劳的妇女啊，那而且她很关心村里面的大大小小的孩那个人，那所以很多人就会找那个父亲多过于，找母亲多过于找那个我的父亲啊。那好几次在乡里面、村里面、乡里面到甚至县里面被当选为模范母亲，那牧师们呢，那就会称她是一个微笑的师母。但是我称我的母亲是一个，称我的母亲是什么呢？她是祷告的母亲。有一次我们大家族哈，我们家里，因为我上次有跟你们讲过，我们有10个孩子，那分散到各个地方，然后大家族急着需要钱用的时候，那他就说跟我们孩子们讲说，为什么不跟老板要钱？我的妹妹就很好奇，就问他说，我们没有认识的有钱的老板呢？那他就很震惊的就告诉我们说，上帝不是我们的老板吗？他没有读很多的书哈，但是他读好几遍的圣经啊，而且他也背熟了很多的诗歌哈。我们家里很爱唱歌的，那个第几段第几首，他大概我的父亲每次要找那首诗歌，都要先问我的母亲说是第几首哈。然后都会先问他，那一直到今天，只要每天早上的4、5点钟，我就会那个想到他跟我父亲的，听那个有个想到他们的祷告声哈，那他们的祷告声坚定有力，我都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到美国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样在后院祷告的声音。我回到台湾的时候，他们也是一大早也是听到他们祷告的声音了。那所以， 那就给我一个非常很印象很深刻。我到哪里去，我都会想到父母亲为我祷告，我就想到他们那个跪下来祷告的那个影子。那一直到今天，对我的牧养是他们的那个影响很大的。他们留下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好榜样。那我是因此，我要为他们感谢上帝。保罗特别表扬提摩太的母亲跟外祖母是一个模范母亲，是因为他们看重神所看重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把子女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成为神眼中有用的人，使他们愿意跟子女同享永生的福乐。今天我们的家庭正与无形的恶魔征战，撒旦把圣经有关的家庭真理扭曲啊！那看看现代人的口号，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们甚至有的人说，只要我喜欢，那个只要合法的，我为什么不可以做？也会加上这句话。那所以你知道，今天我在包括在美国，很多人把那个以前我们认为是最脏的，是一个反道德的事，是因为透过大多数人的喜欢，他们为了权利一个 right，所以呢，把他投票变成了一个合法化。但是我一直常常讲，人所表决的合法跟立法上，今天把它合法化的东西，在上帝不一定是合法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价值的扭曲哈。年轻人只要恋爱不要结婚，只要结婚不要成家，那只要两个人在世界快乐，不要孩子的累赘，只要自由不要责任。今天的离婚、试婚、同居、同性恋、同性婚姻，那甚至变态的婚姻还堕胎。等社会的乱象已经不见怪了，家庭的问题层出不穷，基督徒家庭也受到冲击啊！我们的子女处在这样是非不明、真假不分、性别混乱的时代里，实在是令父母亲担忧了。我们不敢想象，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那他们要怎么那个面对？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讲完了，在第六章的时候，那就讲完了有关家庭责任，就是在前半部讲完了以后，讲到后半部的时候，就提醒我们要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你有没有想到很奇怪我不晓得你读圣经，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当保罗在以弗所书一二三四五讲完的时候，到第五章的后面就开始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家庭，就基督化家庭的蓝图。然后呢，讲到在社会里面的那个我们的态度。然后讲完了家庭之后，因为家庭也影响到社会，那家庭也影响到那个教会，也影响政治，我们的周遭环境和国家。讲完家庭之后，就讲到我们要做一个刚强的人，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因为他知道魔鬼撒旦要抓住我们的家，所以他紧接着在第六章讲完家庭的信息之后，就是讲这个我们要做刚强的人。他要我们平时在家里的时候装备好属灵的兵器。也就是第六章第十到第十八节里面讲到的那几个，就是真理、公义、平安的福音、信德，也就是信心，还有救恩，还有上帝的道，还有祷告，多方的祷告，这都是我们平时在家里的家庭祭坛就可以做得到的。那所以我们需要那个成为我们的那个祷告，基督徒。在家庭的角色和责任是什么？就是积极的建造基督化家庭， 借着家庭祭坛来宣告基督是我家之主，而家里的一切都让他来建造、看守、管理、支配、供应、赐福。我们只是一个尽一个基督徒在家中应有的家庭责任。我们至终的目的是要荣耀主的名。那我们下一次下一章我们会讲到谁是你的一家之主，我们会讲得更深。那我的时间今天哈，那感谢神了，我控制的应该很好。那所以呢，我很快的把时间交给那个我们的那个助教哈，我们的方那个 Peggy。那你帮我们那个分组之后呢，我希望今天能不能够请大家在45分的时候，现在已经给你们一点时间了，应该够。45分的时候呢，我希望有一些我们包括45分以前，你们已经你们的分组讨论跟分组祷告都已经好了，然后45分的时候呢，我们大家，我会带领大家一起来祷告，怎么样彼此的家庭有更深切的祷告。那里面讨论的题目呢，在这里哈，就是昼夜一家庭祭坛与基督化家庭有什么不同，两者有什么关系。那第二个就是你如何在家里营造基督化家庭的属灵气氛。你们说不定也可以先从第二个讨论，可能会比较实际一点，但是我不晓得，你们就看你们了。